你好，在前面两课，我们介绍了第四、五世纪东西方教父的神学。我们从教父时代进到经院神学时代。在时间上，东方教父时代是在第八世纪结束的，而西方教父时代在第七世纪就结束了。教父时代结束后，一直到十二世纪，神学思想开始了第二阶段的发展史。中古世纪之初，教会没有专门的教育机构，因此传授学问的地点大都在隐修院，所以那时候的神学又叫经院神学，经是圣经的经。后来经院神学慢慢走出隐修院，进入了大学。
神父，从教父时代进到经院神学，中间经过好几百年的时间，经院神学有没有受到教父思想的影响呢？
事实上，中古时代的神学确实承受了上一代教父的遗产，也承受了过去的哲学遗产。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分两点来讲。第一点是教父遗产和中古神学精神，第二点是哲学遗产和中古神学的进展。在教父遗产方面，在圣经的应用上，教父时代一般人以为自己是圣经的继承人，所以他们的工作是保存和注解圣经，很少有什么创建。所以说教父时代可以说是继承圣经思想，按照时代需要讲解圣经。到了中古时代，一方面保存教父的圣经思想，一方面按时代的需要注解教父的言论和著作，圣经对他们来说是完全足够的。至于圣经的注解方式，中古时代继承奥斯定和大俄瓦略的方式，不重原文和文字的意义，而注意拉丁文和象征意义。
这么说来，中古时代的神学大多是继承教父的思想了。
不错，在圣经的应用上是这样，在人文科学的应用上也是一样。一般来说，教父时代都轻视世俗之学，但是奥斯定对世俗之学有比较积极的看法，中古时代便继承了圣奥斯定的看法，把人文科学放在信仰中加以圣化，并认为一切学问都是神学的悲女，结果造成学问缺乏独立价值，不容易发展。大体而论，中古时代的精神就是继承教父精神，把教父时代的作品保存起来。他们的创造性是表现在对哲学、人文科学和启示的整合上。这个时代的作品是堆积教父和他人的作品，然后加以注解。
在哲学方面呢？
在哲学方面，一般来说，教父并不赞成亚里士多德主义。可是，在公元第八、十二、十三世纪，亚里士多德主义曾经三度进入西方，每次都产生不同的影响。接下来我们要分三个阶段来看看中古神学的进展。第一个阶段是第八到第十世纪，查理曼的文艺复兴时代。在第八世纪中叶到第九世纪初，有一位叫阿尔勤的人在神圣罗马帝国大力推行教育，并首创辩证法，引起神学的革新。他创立三科制和四科制，受教育的人初期要学习文法， 理哲学和修辞学三科，后期要学数学、几何、音乐和天文四科。虽然这时候的神学还没有成为一门真正的学科，可是前面所说的这些学科是用来解释圣经和信仰的，所以这时候的神学可以说是文法纪律下的神学。神学的主要工作是在亚里士多德的十大范畴中澄清圣经里图像的概念，但仍限于文学的解释。
这么说来，神学的发展和历史背景有密切的关系了。
不错，到了第二阶段，也就是11世纪，当时因为理性抬头，因此神学的主要问题是理性和信仰的关系。讨论信仰是不是可以在理性的范畴中表达出来，是不是可以用概念来分析。如果信仰可以用理性加以解释和说明，那么何必要信仰呢？假如信仰不可以用理性来解释说明，那么理性有什么用处呢？此外，讨论最激烈的主题是圣体圣事。
神父，面对这些问题，教会有什么代表性的言论呢？
这个时期有四位代表性的人物，我们来看看他们的看法。首先是培伦加，培伦加认为理性可以解释信仰，信仰是在理性的解释和分析下接受的。对于圣体圣事，培伦加不承认圣体是耶稣基督真实的灵在，他认为圣体圣事只是象征而已，象征只是记号而不是事实本身，所以基督的体血并没有真正的在圣体中，只是象征而已。第二位是达米央，达米央是一位极端保守派的人，他对信仰抱着无条件的态度，所以他反对任何对信仰的理性探讨，认为这些探讨是大不敬的行为。对于圣经，达米央认为圣经是帮助人的灵修生活，而不是要人产生人文科学。第三位是朗法兰克，朗法兰克赞成理性可以解释信仰，但必须在教会传承中进行。在圣体圣事方面，他反对培伦加的圣体论。第四位是安瑟摩，安瑟摩是11世纪首屈一指的思想家，今天有不少人认为他是经验神学的鼻祖。对于神性和信仰的关系，他有一种非常有名的想法，就是我相信为了了解。
神父，安瑟摩的意思是不是说先相信以后才能了解呢？
不错，如果大家都没忘记的话，这就是在神学导论第二课里提过的安瑟摩对信仰的体验。他这样说，我并不是寻求领悟以后才相信，而是我先相信，为的是要以后能够领悟。如果我不从信仰开始，就永远不能领悟。此外，安瑟摩用本体论证来证明天主的存在。
请问神父，什么是以本体论证来证明天主的存在呢？
就是由天主的概念来证明天主的存在。比方说，天主是最完美的，最完美的一定要存在，所以天主是存在的。 埃瑟摩还有一种重要的思想，就是救援论。由于受到日耳曼法律和精神的影响，所以埃瑟摩主张赔补论。他认为由于人得罪了天主，因此人需要救赎，这种救赎要求相当的赔补。天主是无限的，要赔偿无限的天主，只能由无限来赔偿，所以需要基督的降生和救赎。介绍了安瑟摩的思想之后，接下来我们要看12世纪的神学。12世纪的时候，启示方面承袭了圣经的思想，神学也只涉及理性和信仰的问题，所以11、12世纪神学历史很难清楚的划分。11世纪因为受到亚里士多德哲学概念的影响，重视概念而忽略信仰因素。12世纪受到理哲学的影响，用理哲学来解释圣经，利用理性分析批判而产生理论。
请问神父，12世纪有哪些神学家呢？
当时神学的代表人物有四位，第一位是亚培拉。亚培拉的思想很有创造性，他不喜欢隐修的教育，只是堆积和注解教父们的著作。他主张用理性来探讨意义，因此他的思想方法可以称为理性主义。不过不是16世纪的理性主义。亚培拉用理性分析和批判来解释信仰，如果信仰有问题，也不怕用理性加以解释。在神学方面，他曾经因为圣三的道理跟保守派的伯尔纳多发生争论。在救援方面，他的理论是主体救援论，主张人得救并不是依靠耶稣基督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而是因为我们看到基督好的榜样，然后悔改，起而效法基督，因此而得救。
神父，您刚才提到保守派的伯尔纳多，伯尔纳多是当时的神学家吗？
是的，伯尔纳多的思想方法和教父的相类似，被称为隐院神学。他认为理性和各种学问不足重视，重要的是朗读圣经。他喜欢用象征性的解释来注解圣经和信仰，注重在生活中体验圣经和教父思想。伯尔纳多的神学是以基督为中心，研究神学的目的是帮助人祈祷，他个人在祈祷方面富有神秘性的经验。第三位是维多派的雨果，他主张信仰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各种学问和理性可以用来解释信仰，这样理性和信仰有了整合，但在概念上常发生困难。第四位是隆巴，隆巴的神学方法既不是亚培拉的理性主义，认为我们除非了解，否则信仰不能接受，也不像伯尔纳多，认为理性不足重视。隆巴的著作《格言录》是运用当时理哲学的方法，把教父的文句集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结构、有系统的书。而且还成为12、13世纪的教科书，很多神学家纷纷替格言录做注解。
神父，您在前面说中古时代的著作是把教父们的作品堆积集合起来，这是不是说这时候并没有新的著作呢？
更好说，中古时代的著作形式受到奥斯定的影响很大。奥斯定一面注解圣经，一面讨论一些问题，比方说圣三、自由和恩宠等问题。到了中古时代，这种综合性的讨论问题分成了两部分。在圣经注解方面，一种是隐修院的注解，重视象征和生活的体面；另一种是经院派的注解，重视文字意义。在讨论问题方面，12世纪的时候产生了问答方式的讨论，把圣经资料和教父的作品做了简单的系统化，把相关的资料放在同一论题之下详细的钻研。这种著作形式后来进一步系统化，便形成了神学大全。
神父，这是不是说中古时代讨论的问题是把奥斯定所讨论的问题加以系统化呢？
中古时代的神学问题，除了奥斯定所讨论的问题外，十二世纪很少有新的神学问题产生。在圣事论方面，这是十二世纪最主要而且最有贡献的问题。这时候肯定了七件圣事，圣事总论也从此开始讲论。在基督论方面，这时候教会官方的基督论是从上而下的，所以重视的是天主圣言，而忽略了基督的人性。但在神学界比较注意基督的人性，像伯尔纳多就是比较重视基督的人性。至于神学是不是科学的争论，11世纪的时候神学还没有成为一门科目，当时的学科称为七艺。七是五六七的七，义是艺术的义，七义是用来解释信仰的。
请问神父，当时怎么样的学科才可以称为科学呢？
这些学科具有最高的原则，又可以引申出一连串的命题，符合科学的定义，所以属于科学。可是这个科学的定义引发了一个中古神学上的有名的问题，就是神学是不是科学？神学的最高原则是什么？这个争论一直到13世纪才由多马斯解决，肯定神学是一门科学。不过12世纪在理哲学的影响下，神学家开始对教会的道理加以分辨，什么是属于信仰的道理，什么是属于论题，又什么只是神学界的意见而已。所以12世纪的神学已经慢慢地走上成为一门科学的路。